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4月16号，公元2010年5月2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人民议会谴责中共又对示威藏人判死刑；达赖喇嘛称改变中国将点燃藏人的希望；外媒表示杰古朵灾民面临生存危机；西藏流亡政府将以佛事活动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洛桑江村被任命为所谓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环保人士称中共不应在西藏墨脱修建水电站；挪威西藏之声至西藏地震灾区慰问电函特别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当局近日对参与2008年拉萨示威活动的西藏康区甘孜年仅23岁的藏人苏囊次仁判处死刑。本周二25号，所谓西藏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9条、第263条的规定，构成抢劫罪为由，对参与去年3月拉萨示威活动的康区甘孜藏人苏囊次仁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另外，当局还以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0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窝藏罪为由，分别对扎西曲珍、格勇、真庸、泽翁牛麦和以细搓木共5名藏人判处3年到7年有期徒刑。西藏人民议会今天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对藏人处以如此重刑，可见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持续打压民众的异议声音，这是极为不幸的。西藏人民议会在声明中强烈谴责中共对那些表达个人想法的人士，包括作家及和平示威者的非人对待。西藏人民议会呼吁国际社会、民运组织和人权团体提供紧急援助，制止中共的一切人权侵犯行为，敦促中共尊重司法体系，停止滥用手中职权，保证对普通公民的案件予以公平公正的司法审理。现年23岁的苏囊次仁是西藏康区甘孜州白玉县热家乡人，他于2007年年底抵达拉萨朝圣，2008年3月在拉萨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时参与了活动。去年10月中旬，他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比哈尔邦巴特纳向媒体表示，只有中国发生变化，才能点燃藏人对西藏前景的希望。达赖喇嘛尊者昨天27号结束在巴特纳举行的佛陀纪念公园揭幕仪式后，向媒体表示，超过1000名领袖、学者和作家站出来支持西藏问题，为藏人遭受苦难与奴役暴行向中国政府讨回公道。达赖喇嘛表示，自由价值观是根植于昔日的中华正统文化及现象之变化，因此应该可以帮助解决僵持50年的西藏问题。达赖喇嘛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坚持自由价值，并认真聆听他的领导层人士及学者为藏人发出的声音时，西藏问题获得圆满解决。达赖喇嘛补充说，中国在历史和精神上是一个佛教国家，有超过20亿人修行佛法，虽然中国比印度拥有更多的佛教徒，但是中国应该把印度作为其精神大师，因为印度是佛陀之地。此外，应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宣扬佛教小组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月1号和2号在达伦斯拉上镇西藏儿童村向以学生为主的西藏青年传授佛法。这是宣扬佛教小组在达伦斯拉举办的第4次传法会，其目的是通过这个活动，让更多的西藏青年在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深入了解佛法理论知识和修行与实践方法。请继续收听新闻。外媒称杰古朵灾民面临生存危机，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康区杰古朵发生地震已经有40多天，但由于缺乏基本生活用品等，当地灾民面临生存危机。根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消息，因中共政府限制西藏民间团体和僧侣参与杰古朵灾区救援工作，有志愿者和当地灾民反映，至今救灾物资分配不到位，很多灾民仍处于缺粮食、缺帐篷、缺衣服的困境。来自青海省西宁市的志愿者王女士表示，杰古朵灾民的粮食主要是由各西藏寺院提供，由于房子瞬间倒塌，来不及拿东西，灾民很缺乏衣服，尤其是帐篷。王女士说，
他们现在住的是好多人挤在一个帐篷里面，然后帐篷里面根本睡不过来，一个帐篷里面应该有10个吧，有10个的，有10几个人的，就是说是等于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是那样的组织住起来的，是集合在一个地点住的，是这个情况。
王女士还表示，地震中受伤较严重的灾民一般被送往西宁的医院进行医治，由于大人需到医院照顾病人，孩子们只能留家里，没人照顾。王女士说，
他们已经把孩子扔在家里，然后是在医院先给这个病人在看病，他们全家在照顾西宁的这个病人，然后也没有条件就是回去，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钱。
王女士还透露，杰古朵灾民的一些孩子被送往西宁就读，但孩子的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具体在哪间学校上学。消息指出，按照中共当局出台的救灾方案，杰古朵居民每天可以拿到10元补助金，但一名杰古朵藏人表示自己根本没拿到这笔钱。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向希望之声表示，
在住的也房子也没有，吃的也没有，我们睡觉在有些人有帐篷里睡觉，没有帐篷的人外面在地上睡觉的。
此外，澳洲藏人于昨天27号特在当地举行法会，祈愿杰古朵藏人早日摆脱困境。悉尼西藏协会会长金美多杰向本台介绍说，设在澳洲悉尼的10多个佛教中心的葛西和上百名当地流亡藏人于昨天利用佛教萨嘎达瓦节为杰古朵地震灾民举行祈福法会。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将以佛事活动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不同以往，今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75周岁诞辰日将举办大型佛事活动进行隆重庆祝，呼吁所有藏人多从事善业。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本月25号发表声明，呼吁所有藏人按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的指示，在达赖喇嘛尊者75岁的整年里多从事善业，包括提倡素食和放生等。声明要求流亡西藏社会的个人和各餐馆在内的团体，在2010年7月6号到2011年7月6号间的一整年，或在特殊的佛教节日尽量戒荤吃素，同时要求在2011年藏历新年、萨嘎达瓦节和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日等特殊日子举行卫丧等各种佛事活动。声明还建议各西藏难民社区设立宣扬佛法小组，向各自所在的民众积极讲述佛法。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在今年3月表示，将以大型佛事活动隆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75周岁诞辰日，并为此还专门成立筹划和执行小组，就庆祝方式做了规定。
请继续收听新闻。所谓西藏自治区统战部部长洛萨江村被任命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当局在自治区进行的第3次领导人事大变动。 在此之前，当局曾批准向马拼作和猎雀分别辞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和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而具有军方背景的白马赤林被任命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据外媒综合消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出身共青团，近几年团派势力纷纷攻占中国多个省市领导大位。消息说，本月26号闭幕的所谓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共青团历练丰富的藏人、所谓西藏自治区统战部部长洛桑江村被当选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环保人士称，中共不应在西藏墨脱修建水电站。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环保专家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墨脱县修建世界上最大功率的水电站计划缺乏科学论证，应该停止实施。加拿大布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环境政策的西藏学者扎西次仁向美国之音说，2008年墨脱县发生了地震，从结构角度来看，地震上建坝很危险。从国际角度来看，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国都存在主要担忧，因为一旦建坝，下游地区的水流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位环保学者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墨脱县修建大型水电站方面，没有征询当地西藏民众的意愿。他说，2003年政府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估法规就要求建坝人员听取当地人的顾虑和担忧，并试图将这些担忧纳入项目计划和考虑之中，这些都没有做到。中国官方就质疑在西藏墨脱修建水电站的计划，虽然尚未做出正式表态，但是已经有消息说中国政府正准备修建这一水坝。中国水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伯廷透露，墨脱水电站的研究已经完成，但还没有方案出炉。他还说，在西藏墨脱修建巨型水坝，每年可以减少2亿吨碳排放，我们不应错过兴建最大碳减排项目的机会。
挪威西藏之声从4月20号开始为西藏康区杰古朵及玉树地震灾民报道特别节目，向西藏康区杰古朵地震受灾民众转达西藏流亡社区和国际社会的慰问电函，并将通过这一节目向灾区民众表达沉痛哀悼、慰问和同情。如果您想对康区杰古朵地震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同情和支援，请在印度时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间，通过电子邮箱 info@voc.org 或者电话0091189222384与本台联系，我们将您的心声传达给杰古朵灾民，让我们共同关心灾区同胞，鼓励和安抚灾民重建新的家园。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向您播送一位流亡西藏学生通过本台对杰古朵灾民发声的慰问。一名叫丹金的西藏学生表示，
当我听到我的同胞们遭受到了严难，看到的那一幕幕的画面，我的内心真的悲痛万千。你们被遭受了，但我相信爱心永远陪伴着你们，而我的内心永远向着你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玉树的藏族同胞们，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绝不会放弃，也绝不可以放弃。愿在所有的爱心和团结一致的呵护下，相信我们很快会在磨难中站起来。相信，一定要相信自己，加油。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Thank you.